那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讲的这个约柜，讲的约柜，因为今天我们的诗篇刚好就是跟约柜有关系，那我们讲到得胜，得胜的话跟神的同在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征战，其实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你可以发现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谈战争，这个以色列的征战呢，都是因为神的同在才得胜的。他们之所以在迦南地得胜，不是因为他们有马、有武器、有武力，不是的，是因为那边的民的恶贯满盈了，他们已经满了，那个在神的怒杯里面已经满了，等了足足400年，神等了400年，然后呢，到了一天，他们就是应该需要被杀尽、被赶出的。好，那刚才谈到这个约柜，我们就往前推，在大卫把他迎回去之前，有一段大卫自己的这个跟约柜的这个历史。我们现在再把它往前推，请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好，4、5、6、7的前面两节，整个约柜就是一个主角，但是神不是主角，约柜才是主角。约柜是一个器皿，是代表神的同在的一个器皿。它里面有3个物证，一个是玛纳，玛纳就是神总是有供应，然后里面有诫命，有神的诫命，只要有神的同在，就一定会有神的诫命，有他的这种条例，有神自己的他的规矩，因为他是有次序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是有个规范的啊。那在里面呢，有代表让我们从死中复活，本来是没有盼望的那个木头竟然，那个木杖竟然开花。所以这个物件提醒以色列人，我们的神是一位活着神，我们的神是一位跟我们很亲近的神，所以那个代表神跟他们在一起，神本来就不能让他们看见，他们也很怕神了，神本来就是像烈火一样，但是呢，神却愿意借着一个代表性的，在那个时候是代表性的，在我们的时候是有形有体的，让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世人，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好，那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我跟你点出几个经节哈，那你们可以稍微前后回复习一下，我想你们可能也都熟了哈。好，这个时候呢是以利的儿子，以利跟他的儿子们啊，因为这个是乘船的嘛，好，那只要以色列人打仗，一定跟祭司有关系，他们要献祭，他们要寻求哈。那当然也有将军，也有打仗的人。这个时候记得哈，已经没有将军了哈，没有统帅了哈，没有神没有立谁了哈。这个是在这个四世纪之后了哈。好，那以色列跟那个非利士人没完没了的仇恨啊，结果呢打了败仗，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少有的啊，如果有败仗的话就一定有教训要学啊。结果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奇想，他们知道有神同在就可以打胜仗，这是他们的历史经验，所以他们把什么，把约柜抬出来，抬出去，结果呢输得更惨，这个是第4章的开始。好，那在这里我给你们民数记的这个摩西对约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这里有两句话，谁帮我念一下民数记10章35节跟36节，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 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阿们。
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哈、啊，那么多人，然后摩西第一个叫的是神，啊、求你兴起，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要走了、啊、就是赶快把神叫一下，然后呢停下来呢叫神说好了，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子，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以色列人跟这个约柜是关系呢是很就是他等于就是他们的领导就对了、啊、他们的引导是他们的领导，也是他们的地图的这个导航器、啊、他有时候一个地方停好久也没有什么说计划说哪一天多少天要到，没有、啊、看神怎么样，他们就需要跟着那个约柜，神在训练他们那段时间，在旷野的时间，事实上神在训练他们，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可怕的旷野啊，所以有神同在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但是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刚才我说神可以不要他自己的这个非常荣耀性的一个代表，包括约柜包括圣殿。感谢神，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住在约柜里面。这个时候呢，以利的儿子也被杀了、啊、然后以利的儿媳妇呢就在那个时候生了孩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从一个妇人的口中，他的公公也死了，以利死了，两个丈夫，两个儿子也死了，他丈夫死了，刚得了一个儿子。他明明的知道这个约柜对他们的重要性，所以他就很伤心的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刚才谭弟兄在谈到他的过程的时候哈，那他有谈到一个点，我现在忘记他讲什么了哈，但是有一个点。他说哦我记得了，他说其实我们上那些课也不明白，这个也不明白哈、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弟兄姐妹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啊。在圣经里面他有谈到就是信心啊，信心里面呢不是用明不明白懂不懂那个道理懂不懂来做我们信心的一个动力。信心就是信心，信心的动力在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至于这个理性上面的明白呢我不是说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有聪明，我们有我们的谋略都有、啊、那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知识里面也要成长，知识要成长的、啊、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借着信心。好，这个是42章提到的四章提到的哈，撒母耳记上四章，然后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往第二页来看第五章的时候，现在这个约柜被掳走了，掳到哪里去，我们看这些非利士人很有意思哈，对一个信活的神的人，看到那些偶像，我们都说什么啊？出偶像，对不对？我们对那些偶像是一方面是非常的唾弃，一方面是觉得他们根本就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巴不能说话的啊，就是他是很虚无的，他是假的。但是这些拜偶像的人呢，却把约柜迎到他们的偶像的庙里面，等于说。他把以色列人的神跟他们的神是放在一起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个管理约柜的祭司，好，他的两个儿子把约柜当作他们的武器，把约柜当作他们可以用的用来得力的一个物件。 刚才我没有把月桂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讲完哈，我稍微再讲一下哈。它有基督伯，然后它有这个施恩座啊，施恩座就是神的在的那个一个形象啊，是那个宝座哈，施恩座。我们说我们到施恩座前祷告哈，就是代表神在那里哈。然后它外面是镀金的，然后它的那个杠杠上有环做什么，是要用抬的哈。好，那在这里呢，发生了，因为腓力士人他们从过去了解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怎么不知道大卫杀了歌利亚，还有他们过去怎么样哈、怎么样把这个四周围的这些大王小王都一一都处理掉了，好，那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拜的神。他们拜的是假神，可是呢他们却有对神的一个我可以说反而是很正确的一个概念。他们呢以礼来代之，把神的约柜拿到他们的这个偶像的庙，这个叫大滚神啊。那他们因为靠近海边，大滚的形象呢就是有鱼的尾巴，但是那个形象是男的啦，有鱼的尾巴，然后是一个保护啊，有一个就好像会有很多收获啦，这样的一个他们的拜的哈、这样的一个目的，等于说得利了哈、得意的这样的一个拜偶像，就是贪心嘛哈、就是要多一点嘛。但是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第二天看到他们的大滚的那个神像呢倒下去了，结果扶起来之后呢，再一天头也断，什么都断了啊，这主要是这个头断掉了哈。那因为这样呢，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希望把他送走。他不是把他随便毁灭哈，送走，就送到别的地方去。好，那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这里已经到第五章第十节，就把约柜送到以格伦哈。那这里都还是外邦人的疆界哈。那他们说呢，你们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神的对他们讲是等于是又像他们偶像一样送到这里了，他们会怕啊、你要害我们吗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神帮助他们杀很多敌人了齁、所以他们也不要。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看。所以来到这里呢，约柜呢，
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滚庙，放在大滚的旁边。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下面继续吗？
好的，先这样哈。结果呢来到第六章哈，结果呢这个腓力士人呢，他们呢就发生了有里面有这个有瘟疫哈，有这个叫做那个叫什么，他们生了什么
痔疮
哈。那那个时候痔疮的意思呢，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哈，其实痔疮是有它的一个淋巴腺的一种传染，就是瘟疫性的哈，就是有一种病毒侵害哈，所以他们就更害怕了，所以他们就想说不行，这个一定要还给这个以色列人啊、哦！那当然，他们就用他们的方法就看看怎么办。好、哦，所以呢，他们就想说，就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结果送到，就等于说送回给以色列人了。那么第一个呢，第一站就给那个博士麦人哈、哦。那他们正在收麦子的时候，哇，他们看到约柜怎么样？好高兴啊！那这是我们的约柜啊！好、哦，所以呢，但是问题是又出问题了。因为他们在那边看热闹，可能就会去摸啊，去怎么样，结果就被击杀了七个人。因为神有条例在那里，他们是知道神的条例的，他们是约柜的拥有的百姓，他们是主人，可是他们知法犯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害怕了，就怎么样，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哇，这个圣洁的神，这个代表圣洁的神，我们在他这个周围呢很危险。好，那我们要送到哪里去呢？ 当我们面对神的圣洁的时候，面对神的公义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同在对我们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没有愿意渴慕圣洁，我们没有愿意向神的圣洁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神的同在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欢迎的，这个时候他们就一样的要把他送走。那送到哪里？现在已经在以色列境内了，他们七个月在外面流浪，那个神的约柜在非利士人当中流浪，结果就来到了这个基列耶林人那里，就把他接下来，然后这个约柜在那里就在放在山上的亚比拿达的家中，他让他的儿子来守这个约柜，来看这个约柜，等于说把神放在山上了没有人敢碰他了。结果一放呢，就放了20年。但是那20年呢，因为有这个约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回来所以呢，那20年呢，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他们也算平安他们经历过神的同在的所以我们听到这里，那后面就有一段大卫的部分大卫其实也有一段曲折的部分，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谈这个大卫的部分这个约柜回家那现在已经回家了，但是还没有回到该放的配得他放的地方，一直到大卫把他引回去，王把天上的君王要迎回该去的地方，适得其所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这个约柜的这样的一站一站的这样子，先是被拿出来用作打仗的一个武器然后呢在这个外邦人的眼中，在外邦人的这个手中呢，他就不过就是一个跟他们的神一样可是刚才那个诗篇有没有，他说外邦人的神怎么样，他也讲外邦的神就是当然外邦没有神啊，他们的神是假的但是呢，因为在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神明，可以这样讲，这个可能在中国的话我们比较不明白，台湾就很明白，因为庙很多佛教是一种，那佛教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偶像的啦，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还有他们所谓的这个境界跟方法人要变成神。可是道教的话他就有很多偶像，他就以英雄死去的以人来成为神也是人所塑造的神。那也有一种是道教跟佛教结合起来的，就是不三不四的那种宗教就是混在一起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有很多他们心目中的神明，就像当初埃及的这个法老王一样，他们其实那些发生的灾害都是他们在拜的，青蛙也好都是他们在拜的，河流也好，这个河流像母亲一样后来就有变成血了，那个水变成血了。所以从这一段约柜的经历，我们要来，刚才谭弟兄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的这个连结就他把这个圣经里面的他所学习的，然后拿他的生活中，他的生命当中很实际的历程当中来做一个对照，然后他会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是我的用意。很多人说旧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是不是？旧约的主体是什么？律法。那律法就产生了这些历史故事，到了耶稣的时候他成全了律法，他不是废去律法，所以这些呢都变成我们很好的一个影像，看得见的很好的一个借镜，让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不要灰心，不要停歇，不要退步， 希伯来书基本上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信的人，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赶不上，不要不离开这个开始的地方，要往深处去。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上次我们讲了，我们会灰心的，我们会有灰心的时候，因为有罪人的顶撞，有恶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一种对我们这个已经被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我们会想不通，我们会受不了，怎么会有这么黑暗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或这么黑暗的一些人的心，因为魔鬼在掌权。所以他说会有两个，一个是罪人恶的这种张狂会让我们灰心，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灰心是神的管教。那刚才其实呢，我说神的同在有时候是很可怕的，是神的管教，他容许的，因为他要把我们成全成那圣洁蒙爱的子民，是那一位蒙神所拣选的，他蒙慈爱的儿女。所以就看我们的态度。刚才我们看到约柜到哪里去，不是怕他就不被欢迎，神不要我们跟他保持这种惧怕的距离，我们要有敬畏，那个敬畏是对于神他自己的一个尊大，对于他的那个就是绝对性，他说这样就是这样，说成就成，应许的一定不会落空。对于这样的一个确切的一个我们的父神，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怎么会没有一个畏惧的心呢？我们怎么会不在意他讲的话呢？这个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的话必然会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这里我们先把这一节先念一下好吗？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好，谢谢。撒母耳记得哈，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有肺腑之言，那个肺腑之言就是从心里面剖开心讲的，确切的，而且是自己体验的，他认识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服侍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他说如果你们要一心归顺耶和华，那他就会把外邦的神还有他们的偶像那些，或者是他们的那些四周围的这些仇敌呢，会帮他们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独一的真神。我们要需要一个单单独一的心来敬拜他。每一个人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非利士的仇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我们要攀越过去的一些山地，要得着的山地也有每一个人像刚才谭弟兄讲的，要驱逐的一些不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些要赶掉的要弃除的。那就在这段时间神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保罗说我们要爱惜光阴，要珍惜这样的机会，然后好好的渴慕的让圣灵完全的掌权，让圣灵充满，好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感谢父神。所以当我们有个敬拜的心，我们有敬拜的生命的时候，都是感谢，天天都感谢，时时刻刻都感恩。那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说神所命定的是什么，他在基督里定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不住的祷告，跟他有常常就像摩西说，嘿，神啊回来哈，神啊我们要走了哈，就像这样一样哈，很有意思哈。让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不住跟他有联系，不住跟他有很询问他，就像大卫说，我到你的殿中就是要见你的面，要向你寻求。 我们有很多需要寻求，我们需要很多的智慧，我们需要很多的抉择，我们都那个机会不能让我们这样子一再的浪费掉。好，时间已经不多，然后呢，神说在基督里面定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的日子可以常常喜乐，可以不住，可以凡事谢恩。这个就是刚才诗篇96篇在告诉我们的那种敬拜的心态，一种有这样敬拜的心态，我们自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凡事谢恩，常常喜乐，然后可以不住的祷告的这样的每一天传扬神、表达神、荣耀神的这样的日子。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谈的部分就先到这里我下次会再用大卫的后面这个约柜，从大卫这里怎么样已经到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了，怎么样又接到回去这个部分呢，那我们会往那个再往后面思考。那我会把下一次把这整个的弄成一课整个完整的弄成一课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由今天我们在一次复习约柜的流浪时，思考人跟神关系里面的岔路，就是有可能的岔路，有时候就会偏差了本来是应该很想亲近的，怎么会变成很怕他，怎么很希望他离开我不要跟我在一起因为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很难当的，因为不是都是顺利，不是都是顺我们的心一定尽都顺利了，这是圣经应许的。刚才谭弟兄谈到一个概念只要神应许的一定会成就，那么我们是站立在神的应许的根基上面，那我们怎么样跟神一起合作，尽我们的责任让他来成全那些应许呢？我们需要跟神同行，他跟我们同在，我们需要跟他同行，我们的速度要一样，方向要一样，心思要一样，心意要一样，我们的渠道那个要走的那一条，当然有很多路都可以，有人说这条路也可以到，那条路也可以到，但是神要走的只有那一条，最高的那一条路，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那我们就思考一下人跟神的关系，刚才我们看到约柜跟这些互动关系，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有可能有哪一些岔路会偏差了，本来是要跟神在一起的，神要跟我们在一起，跟神同行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像刚才一样巴不得约柜离我远远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谈的部分就谈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有一点分享或者是问题的时间好吗？不管是对前面或者到后面这边有什么样的整体的回应都很好。
那师母我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很感谢神今天的这个谭真弟兄这个分享
是。
骄傲就是我们的共同的属灵的敌人。对。我们不管东方西方我们两岸三那个包括台湾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这个骄傲真的是我们这个最大的敌人。假如我们骄傲的话呢，神赐给我们这个地也会渐渐的失去。如果我们是谦卑在神面前的话，虽然神的一下子不会把那个地给了我们很多，哪怕一点点，但是我们谦卑的话，这个地我们就会巩固会发展，会壮大所以那个雅各书说的这个神呢是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那个谦卑的人，这话是真实的。所以很谢谢那个谭真弟兄今天的分享，我们也是要很警惕，通过这些分享真的我们真的要那个谦卑在神面前虽然现在那个好像那个师母刚才讲的，有时候与神同在很可怕，其实可怕的不是与神同在，因为有时候神呢将一些困难也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可怕的时候在困难面前呢，在风雨之中我们会对神呢失去了信心，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就是可怕的事情是在这里，所以这我也是一点点的分享啊。
是的，
谢谢。
Amen, Amen。等于说我们很认同哈，认同啊这种经历哈。其实我们可能故事不一样，可是我们有一些经历，我们都可以一起同理的。
所以我们和国内的弟兄姐妹一起啊，一起啊，在神的道上面长进啊，就是很感谢，谢谢大家。
是的，好的，
对我做一个见证。
好的，
我在前一周，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就邀请我去一个地方，他觉得那边的教会可能有一些，就是我能够跟他们合作哈，或者帮助的地方。那后来去到那边以后呢，就认识了一个当地的教会的一个核心同工，他也在教会讲道。在我们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哈，他跟丈夫的关系不好，他自己呢也有抑郁症，就是不能够安静下来，就很浮躁。那他们家里面呢有很多自己的产业哈，有一个眼镜店，他自己开了一个咖啡店，然后做了一个培养那个青少年的那个感统的学校哈，专注力学校，有50个学生。那么他呢就是很忙乱，感觉到，而且以前呢也接受这个恩典福音，接受成功神学，那我们就发现他的信仰哈是实际上是没有落地，是有问题的。那后来呢，神就借着我和我们教会的那个弟兄哈，就给他讲了我们的见证嘛，就说要回归到次序里面哈。那天很奇怪，就是他整个过程就是睁大眼睛听我们讲，就是好像我们讲的话都进到他心里面了。因为他做事呢基本上不跟他丈夫商量的，就是他不尊重他的丈夫哈，他丈夫是个不信主的人。后来呢在我们的这个鼓励和提醒下面，就是让他首先要回归到次序里面，就是以后不管做什么事呢，就是不要自己做决定，一定要跟丈夫商量，要尊重丈夫，因为丈夫是家里面的头嘛。很奇妙，过了两天当我们回到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就是他的弟弟呢也是因为赌博哈，赌博负债跟妻子离婚了，他弟弟最近呢又有一笔赌债，大概有几万块钱。那按照他以前的做法呢，他不会跟丈夫商量，他会自己去借钱来把弟弟的这个账给他还了。但是这一次呢，他把我们的话听进去了，就是他觉得要尊重自己的丈夫，要任何事情要跟丈夫商量，他就这次改变以往的做法，他就回到家里面先跟自己的丈夫商量。他对自己的丈夫说，他说以前呢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不会跟你说，我会自己直接去就是去找钱来把这个账还了。但是这一次呢来了两个弟兄给我讲了一些东西，我认同他们的观点，我觉得我应该尊重你。那现在呢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说如果你同意那我就去做，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去做了，就是不帮他弟弟还这个赌债哈。很感恩的是哈，本来他们夫妻的关系已经不好了，他的丈夫非常的不信任他，因为过去曾经也是他乱投资嘛，丈夫帮他还了好几次哈，还了好几十万的债，就是帮他好像收拾残局那样的。那么当他丈夫听到这个话以后哈，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她丈夫自己主动掏腰包拿了几万块钱帮她弟弟的那个债赌债还了，然后非常感恩，就是他们的关系在慢慢的和好，在慢慢的恢复。对，那后来呢我也觉得这个姊妹她是非常需要这个牧养和帮助哈，她渴望就是得到有这样的一个辅导嘛。后来我就跟她商量，就是我在线上呢就每一周一对一带他学习，就是相当于陪伴和牧养他这样的。我也想帮助他们那个教会哈，能够教会有点乱嘛哈，就是他们好像给我分享的有一些问题，对教会没有这种比较有效的这个牧养啊那些的，也老年人。对，那今天正好讲的这个未得之地哈，那我在想 今天神把我差派好到那里，然后见了那个教会的同工，然后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辅导和牧养别人。那今天那个分享的那个有点触动我的是，就是我们怎么样得到未得之地，就是首先是先有应许，除非我们活在那个应许里面。对，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行道的时候，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我们真的是有神的同在，行道的时候就会有奇迹发生。但是当我们不遵循神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名分上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跟那个非信徒真的非信徒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身上是没有这个权柄。对，就是甚至罪的权势会在我们身上有权势，黑暗的权势，真的。所以我发现不是说我们光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分，那么我们还要活在这个应许里面，就是首先我们自己要行道，我们行道了以后，我们身上会有光，会有力量，会有神的同在，然后呢神也会给我们开路，我们把这个真理带到他们那里，然后呢我们也鼓励他们要回归真理。对，非常感恩，就是听到这个见证。那么昨天又去了另外一个县级市哈，然后呢神又让我那个教会的牧者，他已经70多岁了，他是一个差一点要死掉的人，浑身是病，神给他医治了，看上去其貌不扬，就像一个做清洁的一个阿姨，但是他一个人建了十几个教会。
嗯，
然后这边以后自己又建了三个教会，但是教会也是存在很多的一些哈难处。很奇妙，昨天神带领我们认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这个姊妹他祷告，他灵里面很喜悦，他说知道这是神预备的弟兄，那就是可能有一些配搭吧。那我就感觉哈，真的当我们预备好以后，神他自己来开路，他把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需要要未得之地哈，让我们进入那个未得之地，给我们机会。对，那然后我们就征战，我们就靠着主征战。
是
真的很奇怪，我就发现以前好像我们拼命的要去开拓一些疆界哈，好像怎么都进入不了，但是现在神直接把那个需要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然后呢我们就去讲神的话。对，这是我的感触哈，就是首先我们先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们不要只是一个知道，就是知道神的话语，有一大堆的那个圣经的知识。我觉得行道出来以后，那个力量、喜乐，那个耶稣的生命，耶稣其实就是道嘛。当我们行道的时候，耶稣的生命就会从我们身上展现出来，就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慢慢的，我自己的观念也在拓开哈，就是神给我的服事的不仅仅只是这个小不点教会。那么我现在也慢慢的拓宽了我这个观念，就像当初师母妈咪你们到中国亚洲很多地方，好像开始没有看到果效，但是呢实际上一直在撒种。对，但是到了时候哈就会收割。对，这是我的分享哈。对，我也请大家能够为我的服事祷告，就是接下来跟他们的连接。对，然后能够让那边的弟兄姊妹哈，真的就是知道这个经历神的一个奥秘，经历神是有奥秘的，就是单纯的仰望他，去靠他，然后就会有奇迹发生。好，我就分享那么多。
好的，好的，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呀，神是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我们就纪念哈，彼此纪念，不管神把我们放在哪里，就有那里。那里就有我们的使命。我们请继续分享哈。刚才谈到说行道，那我们要知道刚才谭弟兄谈到一个重点，就是信，从信到行哈。那基本上不是因为我明白了或者是我的知识，而是我有没有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信得过吗？我信得进去吗？我听到心里面去了吗？从听然后到信道，然后信道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行道。它是很自然的，因为道它会 扎根，它就一定会成长，就一定会结果。是的。或者有实际的问题，对我们可能也会有帮助。像上次问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大家的经验，从圣经的智慧。
我再说两句哈，师母。
好的，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未得之地哈，如果放在我们身上，其实在我们身，从换一个角度哈，神要完全得着我们这个人，在我们身上神的未得之地，就是神要完全的得着我们。
嗯哼。
我们要完全的归属于他。那么我们得着神与神得着我们是同时发生的。对，当我们完全被神得着的时候，我们也完全的得着神。嗯，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的身上哈，还说实话还有很多被罪辖制，对，我们需要去被神哈，就是完全的释放，让神能够他能够来管理。对，我们身上还是有些地方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对，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嗯，
对，其实这件事情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
是的，
每天都在进行。对，就是切实的去悔改。我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在我身上，我也很感恩那个谭真，他很真实哈，谭真弟兄就把他真实的软弱都分享出来。其实这些软弱何尝也不是我们的软弱。对。但是神的爱，神的怜悯又是那么真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哈也是很真实，因为他是公义的。对，这里面有我们自己哈当今的本分。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我们自己每天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哈，让神能够完全得着我们。那让神的心得满足吧。对，当我们跟神那种关系通了以后，我发现那个外部的环境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打开，很多事情会发生，真的很奇妙的事情。
嗯，就会流畅了，会畅通了啊，就是好像就这一站接到那一站，然后就往下面啊哈。
对对，也真的是他在里面在带领呢，就带领我们征战，而且甚至都不需要。像我昨天去那个地方是临时发生，是他们邀请我过去，跟那些我现在接触了一些负债的人，他们负债上每个人差不多都是上千万，那么这些人都受苦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委身教会，那我就当时很天很热，但是我就问上帝是不是他的旨意让我去，后来我还是顺服，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正好在装修，然后就邀请我去。然后就见到了那个带领者。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活在神的里面哈，我们也不会听见神的声音。
是的。
我们也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感动就是我们的感动。他的恨恶也是我们的恨恶。
嗯哼。
对。就很容易的会被他引导，然后去到他要我们去的那个地方，见他要我们见的人。嗯，然后那个事工就是我们呢，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把这个身体献给他使用，我们是在他在地上的这个肢体，就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就会发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与神同工。
嗯哼。
比方说我现在的一个软弱哈，有一些我不好讲哈，对师母知道。手机的捆绑，我不知道在座的其他的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哈。我对手机的捆绑现在还没有完全得胜，但是在对付这个事情呢，在对付。对，就是现在灵修哈也开始慢慢的恢复，稍微比较稳定了。我们教会现在也开始祷告聚会，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天就是战场吧，就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
是是，
就是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推着我，就是不动不行了，就是好像神的那个心啊很迫切。
嗯。
说实话神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不认识的。
是的。
对，放眼过去哈，就像那个耶稣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身边的人 90% 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他们都不知道，不清楚耶稣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就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嗯，刚才弟兄谈到一个概念说，好像有时候当我们凭着我们的能力或者是凭着我们的这个果效哈，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我去做那件事情，没有我就成不了这个事情哈。那其实这是一个等于说一个不健康的罪性上面的一个想法。但是其实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是，真的是有一个位置非我去站，非我去在那里成完成是不行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无功可邀，但是呢神就是留给我们有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还没有特别分享那个有份什么意思哈，但是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有份于什么，有份于什么。那个彼得被洗脚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无份啊。其实那一份呢就是我们的份，那没有你真的还是不行的，真的还是这样啊。不是说神就不能做，而是神独独就给你的。那每一个人就看我们怎么领受，我们有没有在意，我们愿不愿意去明白去寻求，我们愿不愿意去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一份。那份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的各方面的都有，你的那个职场各方面都有。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同样有一个任务，就是光，就是盐。不管哪一个角度，不管哪一个岗位，不管哪一个时候，不管什么情况，不管多恶劣，我们的职是不变的。然后神派给我们的那一份，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是要长存的。
我在国内啊，有一个庞大的老表群，因为我外公儿生了12个孩子，问他当时那个年代啊，当然不是一个人生了几个，他们那个三个老婆，他们已经十二个儿子，你看我这个老表群啊，真的很庞大的问。所以，但是在我们这个庞大的老表群里面呢，没有一个听得进去。所以真的，我们就在这个群里面，老表群里讲一些的福音的话，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呢就改变了一个方法，就是我用那个现在这个录音的一种模式啊，就录了一些赞美诗。分享过去还可以，如果在 YouTube 上他们根本搜不到，我就用那个录音把它录下来。
是。
他们开始有些反应了，那个反应。
是。
对吧。为什么能够，你是这赞美诗。真的那个旋律啊真的很好啊，那个歌词啊真的。他开从这里都开始愿意听。歌词和那个赞美诗。就在这个方面，所以我说神了、啊、就是求神赐给我一个意象，就是好像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向我们这个庞大老表，就还有我的侄子，我的同学 ，OK， 我很感恩啊。我在一个同学呢，是我们是60年代的初中毕业的嘛，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他信了主 ，OK， 他信了主，他就是跟我分享，哎呀，真的只有一个，到我现在为止啊，就只有一个，他是信了主。所以我们那个面对那个福音呢、啊，这个工程是很大的。我们的福，如果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的话，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能力去做那些工作。真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也求你求神的兴起，国内的教会弟兄姐妹。
是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真正。
嗯哼，
是我每天都在为中国
为他们祷告哈、嗯，
为那边的掌权的祷告。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跟神同心呐、啊，啊，当我们力所不及，或者是哈、啊，但是神有他的方法。
嗯，
跟他同心，他的心就是要他们得救。我们如果有听到弟兄姐妹分享。的话，有一些需要我们代祷的话，那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可以彼此纪念哈、啊。今天晚上有三个弟兄提到他们的这个 需要被扶持被带到的地方，我们就用纪念啊，纪念他们。
师母
是，请讲。
哎呀，感谢主，就是您分享的，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第三节。
嗯哼，
这里说到了，就是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呢？”
嗯，
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
嗯哼，
之前我没有领会到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今天您这一分享，我就感这联系到我目前的这种光景，还有我母亲的光景，我就感到神也在再一次就是更新了我好多的认识吧，认知吧。
是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就是把神当做一个就是把这个约柜当做工具，当做武器，在前面去打仗。
嗯。
然后呢，如果胜了呢，就感谢赞美；不得胜了呢，就抱怨，就埋怨。哎呀，神为什么不成就我的心愿呀？不为我打仗呢？为什么我的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呀？就是这样的。其实在这里让我看到了这个信心是何等宝贵，不是说约柜能成为我成为一个武器去打仗，神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去打仗，而是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去仰望，去依靠。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最近我的母亲就是因为她的腿疼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得不到医治。然后呢，就是就埋怨，哎呀，神一点也不在我身上显灵呀，神也不管我了，我祷告这么长时间，神也不管我了。她就很灰心，很失望。所以我就感觉她的这种信仰很多就是她就是把认为神就是带领他保守他平安的医治他疾病的神，当然也不能不外乎这些有神有医治的能力，就是他的信心还是很软弱。那这方面上也就是也给我一个提醒嘛，就是我要从这方面上能够给他一个帮扶吧。在这里也是更新让我也认识到了，我们常常祷告也是不会祷告，就是常常就把神当作武器，
好像让我们来用一样，我们来用神啊，好像我们在利用神。
对，所以说在这块地方，感谢主，今天师母您这块分享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这是我这刚才要想说的，感谢主。
神知道，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怎么样来更新我们了、啊，他知道我们的心意，最重要的是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啊、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蒙神不在意，神知道我们不过是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土所造的、哦、他知道我们有多少，但是呢就是不骄傲、哦、谦卑，然后我们愿意受教。是的是的，谢谢主，这样的话你就自由了、哦、就不会一直在那个不顺心里面呢，就会有纠结，就会质疑，哈哈，有时候甚至有人会质疑自己、嗯、啊我最近有一个有两个都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已经祷告了，说如果我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呢祷告了神已经成就了，他反过来说，哎呀，我怕好像这个不是神要给我的呵呵，
嗯，
所以有时候就像你刚才讲那个信心哈、啊、那
是的，
我的动机啦，我跟神要的时候，跟神求的时候，我的动机，首先神检查我们的动机，啊，那他是按着他的意思来行事的，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行事的，啊哈，即使我们有问题，我们有不会求，我们求错了，神会教我们，呀，神会教我们的。那如果神，你跟他祷告了，然后他已经给你这样，容许你这样，那你就往前走，然后。该修剪的他还是会修剪、
啊、
所以就是信心，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啊、一方面相信，一方面顺服、
啊、
所谓的信心的行为就是顺服了、啊、
嗯，谢谢主、嗯、
感谢主，感谢主，神知道，神爱你，所以他让你解惑了、啊、有一个哈哈，心里面有一个复兴，感谢主，是的，
嗯，感谢主，是的，感谢主，嗯，
上次提到有一个叫什么抑郁症的姊妹啊，有要寻短见的那个姊妹，我不晓得她今天有没有上来，那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啊需要带导的地方啊，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在这里，好像有，我刚才有看到。
在这里
有哈，是。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在啊提一下的，关于你上次的啊那个问题，然后有没有新的心得或怎么样，有没有？
就是很感恩上次那个姊妹，她现在是换了一家教会。
哦，
就是神应许的，以前是第一家神应许他那个教会，很小。
嗯哼，嗯哼，
他又回到了，
嗯哼，
就最小的家庭教会，
嗯，
也就是只有20多个人吧。
是，
是，就会更好的牧养一些。
是的，比较有靠近的关系。我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啊？落实对于帮助这个姊妹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更平安的一个心意在那里，有没有？
你上次跟我说了，我自己觉得我就平安多了。
那就好，
谢谢，
那就好，感谢主。
对，艾美还到我们家来，昨天艾美宝贝还到我们家来了一下。
哦，是。
没有，对，这个是主要是也是辅导我们两个的，我和老公的亲密关系相处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自己的问题的话，以后再请教。
你请教神一定有答案，反正你知道去寻求他就好了。好，是，感谢主，感谢主。
我听神的声音呢，我还需要学习，多听听神的，那只有自己静下来，才能等候一些神的声音才多一些。但是很感恩灵敏比较好的在我周围。
是的，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啊，多少一点自己的意见，就会听到多一点神的声音啊。
对，就是反正那个姊妹现在还是比较平稳，
那就好。
因为给她
感谢主，
是的，有点距离的话，我觉得她就好像现在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你是给她靠近的话，太靠近了，你就问候一下她那些啊，就可以了。或者偶尔给她吃饭啊，或者怎么样，爱她就行了。越靠近你的灵敏是我的灵敏又比较浅。
我们要记得是耶稣担当他的忧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那种能力哈。但是我们可以当耶稣的手，当耶稣的脚啊，来好像刚才那个向东牧师说，他说我们好像主耶稣的肢体哈，我们一起啊，同工这样子。是的，你要有一个，你负那个恶不要负得很重啊，这是我意思，我上次意思就是不要，那是轻省的啊，不要扛重担。是，
我也必须可能说要有一定的界限，我这方面就
不过表示说你很愿意啦，你很愿意付出啊，我觉得你有这种恩赐呀，也神也会用你这样的恩赐啊。
我还需要装备好多，是不是？
yeah,
要装备好多，所以说都谢谢各位爱美姊妹他们组长很多，
有牧者有牧养的哈、哦、的人在你旁边的话，然后有长辈啊，属灵的长辈，感谢主。是的，对，我们是家庭啊，是一个家庭哈、哦，有大有小。
对，谢谢。所以说很感恩这些神派，这些灵敏高的在我周围，在我每一个阶段都扶持我。包括你看师母也是这样，那天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放了很多，就是说把自己的一些觉得负担，就又是说放下了一些东
西。
确实是这种，对。
吗？
我们就
容许哈，容许我跟你建议哈，你不要去想谁的灵命高，谁的灵命低，灵命没有高低。好，上次我们曾经有一个课，我谈过一个问题，灵命有高低吗？不是高低的问题，是学的比较多，或者是经体验对神的体验，好啊。比较多，那我们彼此扶持，对不对？啊，彼此扶持呀，所以没有高低，你也不要说哦，我很低，不是这样。那我们要够到神的高度了，好、啊。但是人跟人之间的灵命不是这样来比高低的，没有这样子啊。神的眼睛看我们也不是这样子啊，呀。所以他把那个孩子拉到面前来说，天国就是这样子的，孩子的，好、啊。嗯哼，那些门徒对那个孩子非常很烦呐、啊，哦，然后他说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到我这里来。然后天国就是就像这样子的，好、哦，这就我们要回到孩子的那个很单纯的信心，好吗？啊、哦，堂姊妹，你所谓的灵命高，对我来讲就是被神管教的多的人呐、啊，这我的意思是这样，
比较多，对。人家见证经历比较多，
被管教很多了。嗯哼，
神爱的必管教呀。
是的，是的，是的，很感恩，很感恩，是的呀。好，有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这样好不好？我们刚才有听到三个弟兄，哈、啊，那个林弟兄谈到他的家族，哈、啊，他真的是很有负担，然后他对中国也是，我知道他在祷告中呢，常常对中国也是一样。不停的为中国代祷，好、哦，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信仰方面的大环境哈、哦。那我们也听到这个弟兄他的分享啊，我也为他的服事祷告啊。那他的认知的说他有未得之地，那么我们就为他让他可以得着神要他命定要他得的哈、哦，我为他祷告。那的新接触的这些坚固教会的，这样如果是出于神的话啊，那就为他前面的道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服事来祷告啊，我们就纪念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代祷，或者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
今天你分享那个救恩之深呢、啊，我就很让我想起来，嗯，我前段时间不是。在你分享雅各这个人物的时候、
嗯、
我就发言了嘛，之后圣灵就光照我，在主日的时候他光照我，我就是圣经里的那个哪和。
嗯，
然后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我亏欠神的爱，就是那个救恩是很深很重的、
嗯、
我就想起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你以前常说这个神把他独生的儿子都为我们死了，这是多大的事情。这个我是记得这句话的，可是这句话有多重，分量有多重，我是没有体会到，对我来说以前是很轻的。
嗯哼。
然后我就现在才体会到了一点，就是我原来我是亏欠神的爱，我越来越体会我原来是欠他的，我用我的生命献给他，他让我做什么我都是亏应该的，都是理所当然，而且我还是欠他的，就即使这样我还仍然欠他。所以我就很感恩，如果没有神的更新，我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体会到的，不可能认识到的。因为我就想想我从信主就重生了，然后就一直抓着神，我没有松手过，我经历了他那么多的恩典，他医治我的心灵，我那么多恩典没有让我觉得那个救恩很厚重，
嗯，
很深，但是圣灵更新我才体会到，所以我只有感恩啊，我没有别的可以说，我就是很感恩，而且我相信我还需要用生命去体会他那个救恩到底是多么的深，多么的重的，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再体会的。所以我想，但我以前会觉得有，还是生命里面还是会有觉得，过去会有觉得我全职服侍神了，我为神做了很多，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认识到他对我那个做了那个救恩是做了多少。
其实对神的恩典哈，是一方面支取不完不尽，一方面呢是领受不完也领受不尽。那我们越是在意，越是渴慕，越是很精心的去体验的时候，我们的里面那个恩典的那种，就好像一个泉源一样哈，还有那个爱神的心，就会被激励，被激发出来。那真是很丰盛的，非常丰盛的，是的。
我拿到一本书，就是在曾经在解放前的时候，那些宣教士到四川的大凉山那边宣教，我看了哭了几次，我就觉得原来听了你的教会的牧者跟我们说，在跟彝族人传福音很难，就像是穆斯林一样，那么难。然后我听到以后，我觉得哇，就是切切跟神祷告，我说主，没有主你的恩典，我是留不下来的。他说那个牧师说很多人去了都走了都没留下来。然后但是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很感恩神让我拿到那本书哈。然后那个我就很佩服，就很感恩神这么的爱这世人呐、啊。然后也曾经也有那么多宣教师在那里付出了那么多。默默无闻，然后我就想，哎呀，我现在的城市里服侍太舒服了，太安逸了，真的是在那些穷乡僻壤，真的谁知道啊？只有神知道，你真的是完全要坐在神身上，是没有人看见的。
Amen，Amen， 坐在神身上，是的，是的，是的 ，Amen。所以神在对你说话了哈，是不是？
是，他在预备我。
我个人领受呼召，然后服侍在合场上服侍的一个体会了哈，就是哪里是我的合场，那里就是我的家，那里就是我的家人。
我听你讲过啊，师母，我都很感动。然后呢，看到你也讲过别的宣教士的一些事情嘛，
是
的。然后我看到了宣教士都是对那个他神所托付。才他去的地方，对那里的那片土地，那里的人都那么爱，神像自己的家乡一样，这个是我很感动
的。
我也希望我
是神给的，那没有神给哈、是不可能的啦，这就完全是神预备的，他如何命定我们，他就如何提供给我们，是的，是的。
我也希望我能像那样。
当然啦，一定我们有同一个神，怎么会不像那样呢？有同一个神，他们就有同样的儿女了哈。
今天听师母的分享，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读经文，我觉得真的是就很感动啊。然后之前会觉得，就像刚才那个姊妹分享的啊，就是很多的时候神给的恩典呢，当我们在事件里头的时候，在这个痛苦里面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看不见的，然后往往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都临到我头上，然后呢会有很多的苦读和抱怨。当能够去不断的去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从四月份就是开始有一个声音说明年就四月份就要正式退休了嘛，就可以领退休工资了哈。然后我说这退休的日子我要重新好好的规划一下。然后我想我喜欢站讲台，喜欢讲课嘛哈。然后我就要退休了，那我就想神的话语岂不是更好吗？所以就想做一个就是传道人哈，专职的传道人。然后就会我之前跟你分享过一次哈，就有一个牧师呢，就像刚才那个弟兄分享的哈，他就是每周给我上圣经的装备的课程哈，从创世纪，然后每一卷书这样来讲。我也很感恩，就是神又给我预备了一个姊妹，就是每天我们在线上哈，我们跟那个姊妹一起来学习哈，然后大概就会有三四个小时哈来学习，就是系统的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就是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原来我们看的那个苦读隐藏着是神的祝福。神可能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苦读的事件，或者说痛苦煎熬的一个事件，在熬炼我们，在锻炼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的那个 慈悲的心肠肺腑，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个隐藏的那个祝福，在那个痛苦之中，在那个伤心难过的那个苦读的事件里面，隐藏了神这样的一份祝福。可能这个祝福的路哈，可能我走了很多年哈，我走了，就是我猜哈，就是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一些压力的状态下，无论是情感的压力、婚姻的压力，或者说经济的困顿，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也是走过了好多年。但是走过之后，就是我现在很大的一个就是觉察哈，就是很大的一个向内看的觉察和成长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会说抱怨的话，会抱怨天、抱怨地，甚至还抱怨上帝、抱怨身边所有的人。然后就是现在很大的一个突破和成长哈，就是那个隐藏的祝福在那个苦读的事件里面，是因此来借着这个事件来让我成长，让我能够有一个慈悲的心肠，就是开启我更多的爱的那个唤醒哈，唤醒里面更多的那种爱。然后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成长和造就。而现在就是几乎上哈，我就检视我这一段时间生命的成长哈，不说抱怨的话，不说消极的话，一切都有神的恩典。就是无论是怎样的一个处境下哈，我觉得一切都有神的恩典，并且非常的坚信，就是神的保守、神的供应、神的看顾是一点都不缺的。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喜乐，就是内心当中哈，就是从那个苦读里面去看到喜乐的种子，就是那个苦读它其实是有一个种子，是喜乐的种子在里面，品格的种子在里面，然后走过穿越过这道黑暗那个隧道哈，我就觉得就能够去看到了光的这一面，就来到了光的这一面哈，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造就、锤炼和成长，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就是远离了那个苦读抱怨的环境，那个语言的环境，就很大的一个恩典是什么哈？就是我口所出来的话，就是我的生命，我行出来的事情就是我的生命，我在哪里哈，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当我充满了抱怨和苦读的时候，我的语言环境是这样的，我的言语是这样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当我充满了恩典的话语、喜乐的话语的时候，那我的生命就来到了这里，所以就很感激哈，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想，
是的，
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哈，
是的，
并且神的供应一点都不缺的，
呀，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大能，奇妙，真的是奇妙，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
生命就越深，然后上面就越丰盛啊，是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体会到师母说的生命越深就是越丰盛，就是生命的那个美妙，特别好、特别好。
我感谢你呀，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是我们今天晚上听到好几位都谈到服事哈，他们的心意愿服事哈，我觉得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哈，我们有份于他们的这样的心意啊，代祷也是跟他们一起服事，所以我们要好好记着。然后如果圣灵有提醒的话，我们就为这几位哈，特别是或者你记得一位为他们祷告。
我有一个请求，想请求线上的弟兄姊妹和师母能替我代祷。
是。
事情是这样的，我是2020年正式受洗。从大概2008到2020，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原因，我自己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抑郁。情况当时也比较严重。但我严重的自我封闭，我也没有去求医，就一直虽然没有受洗，就自己听到读经，紧紧的抓着神。正式受洗是2020年。感谢主医治了我，从2020年受洗以后，我自己情绪各方面的状态都是平稳的。在今年四月，就是我的儿子今年马上就17岁了，四月10号确诊为重度抑郁。 他有很之前有比较严重的这种自伤的行为，就是割自己。
是。
通过我们也进行，因为当时诊断重度嘛，又有自伤，所以当时就入院了。通过入院医生对跟他的聊哈，然后后来包括出院以后，我们也在进行长期的心理咨询。医生就说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有学业压力引起的这种抑郁，就是不接纳自己现在这个成绩的现状，然后很自责，自我接纳度很低。感谢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病过，我知道那是怎样的黑暗。
是，
然后也感谢主，在王子和四月十日确诊以后，主给我放置了一些我需要去学习的课程，就包括心理学这一块。因为我以前在病中，我是没有能量去学习的，我就紧紧抓着神。那现在儿子的这个重度，就是我的痛苦，我觉得是胜于我那十多年的病情带给我的痛苦。很感谢我后来从四月十日确诊后陪伴王子和基本上没有走弯路，我就学着真正活出十字架的爱那样去无条件的接纳他。因为除了无条件的接纳，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然后在学习忍耐等候以及爱的功课中，我发现就是从来我对儿子的爱，真的就是哪怕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爱，都是来自血气的，是没有无条件的，只有神那里才有。真的就看到了自己的亏欠。所以我现在儿子的状态是每一天周一到周五上半天学，就出院以后我们大概就是五一长假以后就复课了之前大概就请假了一个月，然后五一长假以后复课，但是他目前只能够承受半天的回到学校，就是上午。中午回到家以后，一直到晚上11:30，他都是在电脑和手机的这个模式的切换中。在上一周我们俩有一次短暂的比较深度的谈话，他跟我讲，他说妈妈，但凡现实的世界好一些，谁愿意躲到游戏和网络的世界里去？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是发自他肺腑的，因为他现在虽然复课了，但是其实也谈不上真正的学习状态。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大脑的这种无法注意力集中，以及功课拉下那么多，所以这是他的确要面临的很严峻的一个困境和挑战。要休学呢，比如说我们再读一个高二呢，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我猜测他可能这么犹豫，一直没有给我们这个决定，是他也没有想明白，或者说他也不太愿意休学。所以现在学业的这种学不懂，以及自己也没有学习的状态，就是他的确只有他自己面对，我和他的爸爸是帮不了他的。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上午在学校半天，然后中午回家以后一直到就寝，就在网络里面。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请师母代祷，
是的，
求神医治我，翻转他的生命，让他认识神，让他看见神，认识神，因为他是没有信主的孩子。也求师母和线上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让我在人生的又一次的困境中， 真的学习和领受到神要我学习的功课。就像但以理的伙伴在经过炉火，炉火烧掉的是他们的绳索，烧掉的是捆绑。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磨砺，我不知道还要等候多久，我愿意静静的在神的面前肃立静默，继续等待。我也渴望我像但以理的伙伴那样出了这个熬炼的炉火，我身上我生命中的那些锁链又会烧掉一些，我会得到生命中的自由和荣耀。也求神赐我智慧，让我能配得上经历的这些磨难和苦难，让他们成为生命的祝福。谢谢师母，谢谢先生的弟兄姊妹为我和子和，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会纪念，我们会纪念哈。我觉得神已经在做工，因为他为你的儿子预备了一个可以理解他啊，有经历然后也被医治的这样的母亲在身旁。我常常说最爱儿女的就是他自己的妈妈，所以也只有你最了解他啊。所以呀，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知道神的他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那个何姊妹，我有一个建议哈，就目前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专注点，就是像儿子这种在念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他现在他的深坑就是这个学习的问题啊，从你讲起来了哈。那里面呢会有一种引累，这个引累是什么呢？很多孩子现在都有哈，就是那种从世俗来的价值观，也就是特别是中国的父母亲，当然一个没有神的人的那个价值观，一定是这些是变成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了哈。比如说好像在学校跟人家比起来怎么样，不是，我不是说你会做这个事情啊，但是会有一个思想里面价值观的引累啊。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要夺回里面这个引累，里面有一些是属于至高之事，是我们把它抓着成为我们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啊。那有没有你求神来，当然儿子的可能也是你也有哈，所以我们就求神来鉴察我们啊。那个引垒一定要打破啊，就是把它夺回归属基督。那你的儿子还没有信主，所以他最重要就是得到救恩啊，即使他有抑郁症他也可以得到救恩。好，那你本身你已经是属于主的了，那么你就在这个方面呢求神给你恩典啊。还有一个建议比较实际，每天一起来求神帮助你想起至少三件事情，大大小小都没关系，可以向神感恩的啊。就是每天起来先做感恩，然后做一些以前没有感恩过的，你会发现你的一个这个好像宝箱里面很多都是神的恩典啊。先从你自己，然后呢你怎么走过，你的儿子也会一样走过，很重要。好，你给他的一个前面好像一道光一样，很重要。好，这是我目前给你的一点我个人的建议，好吗？好。
我简短的说几分钟哈，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见证是在前几年经历的，然后这个情况跟何姊妹现在遇到了有一点类似哈。当时那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当时呢他的成绩跟不上了，他好像是高二还是高二跟不上呢，就产生厌学，就不去上学了，然后在家里面就比较情绪比较抑郁哈，关在屋里面不出去。然后妈妈呢，他想学艺术， 就是从这个普通的这种学科转到艺术类哈，妈妈不太同意，就是觉得学艺术呢不容易就业。在师母妈咪那个培训的课堂上认识了一个深圳的姊妹哈，她就把她成都的这个妹妹介绍给我认识，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哈。后来呢，她妈妈找到我以后，我当时跟她见面以后呢，我大概就知道她的一个想法哈，他们母女两个人也产生了一个张力，就是孩子呢就想要学艺术嘛，然后妈妈就不同意哈。后来我当时就给这个就讲了我的观念，我说我可能帮不了你哈，但是我说可以试一试，就是我信的这个耶稣哈，他可以帮助你。好，我们当时就约定好，我说每个星期我们在茶楼哈，我带他在茶楼带他学圣经。我其实就是刚才师母讲的那个价值观，我想先调整他的价值观，因为他对女儿的要求哈有一些要求。后来我就用那个圣经的价值观告诉他嘛，就说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他已经17岁了，你要尊重他的选择，但是呢你可以告诉他你认为的正确的，但是不能强迫他接受你认为的。他后来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他就按照我告诉他的圣经的这个观念哈去对待这个女儿，同意他女儿学艺术。但是有一点哈，他女儿是没有专业受过艺术的这个培训的，只是自己业余爱好。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奇迹，一年以后他的女儿考上了中国最好的艺术院校，考上了中国国美。好，现在大四刚刚毕业，而且他是学校保送研究生，拿了奖学金的，非常优秀。好，现在这个姐妹呢现在一直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学习。那她这个见证就是她只是当时接受了我给她讲了一个圣经的观点。好，就是怎么样对待儿女。圣经上有教导我们吗，做父母的怎么样对待儿女。那刚才我在为姊妹祷告的时候哈，我第一个反应是可能神也包含了借着孩子哈来就是帮助姊妹让生命更丰富哈，更成熟。我不知道是不是哈，这是我第一个反应。所以说好，我们可以下来祷告，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哈，有必要的话，好，可以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带领。好，我分享完了，师母。
好的好的，
好，谢谢谢谢。
对，那个刚刚那个妈妈哈，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
嗯哼。
我们小组有个弟兄，但是他是两年前就去了荷兰留学。
嗯哼。
这个弟兄呢，他在高中时期大概也是可能就十几岁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反正他就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玩游戏我就不清楚，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停学在家玩游戏玩了两年多，还是反正就是最少有两年起了，就完全不能上学，而且也不能跟家里人正常交通，然后也就是不能正常交流了，然后也不出门，脾气非常非常的古怪。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在西安，他妈妈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信主，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当时让这个妈妈都心碎了，就没有任何的办法。然后后面这个妈妈呢就最后就真的不得不的情况下，他就说他后面就有人传福音给他，这个妈妈就信主了。
嗯哼。
他信这个妈妈信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儿子已经完全无能为力的那种。后面妈妈信主了之后就很迫切的祷告，然后也那个妈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就妈妈就真的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就陪。就你就儿子你要玩游戏，那我就陪着你玩，反正我就不再教训你了，我也不再对你有什么其他的要求的那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妈妈就陪儿子陪了两年，然后把儿子反正后面就靠着主的恩典，然后呢主也然后又为儿子祷告吧，反正最后主就赢回了这个儿子。
嗯嗯。
后面这个儿子呢就没有在国内上学，后面就出国了。但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出国之前是完全把那个网络的瘾全部是戒掉了的。然后后面这个小弟兄呢就毕业了就回国嘛。然后来了就妈妈就 通过别的牧师，然后就介绍到我们教会来。
嗯，
然后那都是好多年了，当时是妈妈从西安来到深圳陪着儿子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后面那个弟兄就来了我们小组嘛，就真的就他跟我们这一段经历是那个弟兄自己跟我们分享出来的。
嗯，
他说其实我很感谢我妈，他说我很感谢主，因为主改变了我妈，是我妈在那两年对我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包容，陪了我两年。然后这个过程我相信他为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是为我祷告。如果不是神的话，他说那个我自己都觉得那个不是我妈本人，我妈不是这样子的人。对，然后后面他就坚持在我们小组聚会嘛。然后两年前，两三年前，大概20年还是21年的时候，他就订婚了，然后订婚跟他未婚妻就一起去出国留学了。但现在偶尔跟我们小组的人还会有互动，所以我就很想鼓励主知道你的需要了，主也知道你的心，但可能就像弟兄说的一样，也许神就是会借着孩子，然后来熬炼我们的心智。
对，是的，是的，谢谢。
所以为你们祷告，确实
是
不容易，但是在主里，但是在主那里总是有一条路可以走。
嗯哼，嗯哼，
对，我分享完了。
好的，